美国之音现在继续播送中文节目。
这一小时的节目内容是美国之音时事经纬。
各位听众朋友好，今天是9月3号星期五，欢迎收听美国之音时事经纬节目，我是陆阳，为您介绍这次节目的主要内容。网络杂志《纵览中国》主编陈奎德博士指出，习近平执政过程中基本上没有任何成就。
最近一两年来发生的一系列事件，习近平可以说除了他的宣传部门粉饰太平、掩盖真相以外，他在整个的执政过程中是几乎是全部犯的错误，而基本上没有任何成就。
专访金德芳，谈中国发布涉东南中国海争议海域新法规。
China is taking unilateral actions here.
中国这是在采取单方面的行动。我看到的是，中国在今年2月通过了海警法，授权中国海警可以在某些情况下对其他国家船只开火，这是进一步收紧限制。
欧盟要全面提升与台湾的关系，北京强烈反弹。我们还有更多精彩内容，欢迎收听。中共中央政治局8月31号会议决定，今年11月在北京召开中国共产党第19届中央委员会第6次全体会议，主要议程是中共中央政治局向中央委员会报告工作，重点研究全面总结党的百年奋斗重大成就和历史经验问题。在预计中共20大明年即将召开，习近平是否终身执政未决之际，总结中共党的成就和历史经验问题意义何在？美国之音记者志远电话连线网络杂志《纵览中国》主编陈奎德博士，听听他的分析。
陈奎德博士，中共中央政治局8月31号会议关于总结党的百年奋斗的重大成就和历史经验的诸多需要之一，是做到坚决维护习近平总书记党中央的核心、全党的核心地位，坚决维护党中央权威和集中统一领导，确保全党步调一致向前进的需要。据多维网报道，接近北京高层、熟知中国政治的有关人士指出，这是一个重大的政治信号，意味着自毛泽东、邓小平以来的第3个重大历史决议呼之欲出，以毛泽东、邓小平、习近平三分断代的概念将正式写入中共党史。你的看法？
我想最重要的当然就是说，习近平要确立他在中国共产党历史上，特别是在1949年执政以后的历史上，那个中国共产党领袖断代，3个断代，也就是说以毛泽东为领袖，以毛泽东为核心，以邓小平为核心，和以习近平为核心，这样一个中国共产党的历史划分法，他要把这个划分法固定下来。固定这个划分法是为他下一步，也就是说明年要召开的20大确立他在党内的这样一个地位，从而使他能够顺利的达到他能够连任，也就是说超越邓小平时代后来规定的那些动作，能够连任为党的核心。我想他的基本意图、政治意图是这样，是为明年的这个他的连任做准备的，这是他的现实需要。要做一个历史决议，就像毛泽东在1945年的时候做的决议，关于历史问题的决议，像1981年邓小平时代的时候关于建国以来的中国共产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现在习近平他要做这第3个决议，也就是明明确确的把他们3个人和其他的中国共产党领导人区分开来，成为第3个最重要的中国共产党领导人之一，最重要的中国共产党的领导核心之一。我想这是他的基本目的。
刚才你提到2个历史决议分别确立了毛泽东和邓小平的领导核心地位，那么对于目前习近平核心地位是否稳固，你的看法？
我不认为是说他现在有100%的把握能够真正的把自己的核心地位固定下来，甚至就在明年继续连任，不管他叫中国共产党总书记，或者是更进一步的把总书记改为中国共产党主席，他都面临着 一些挑战，一些党内的一些制约，所以说他现在这一次政治局会议是很重要的会议，他希望在这个会议上确立他的这个核心地位，确立第三个历史决议在他手上完成，确立他作为第三代最重要的中国共产党领导人的地位，这样他才能够明年连任。现在看来他并不是非常确定他能够连任，虽然可能一两年两三年以前可能他觉得他自己有这个把握，他当时就是修改了宪法，废除了就国家主席是任期制而变成了终身制，他觉得相当有把握了。但是最近一两年来发生的一系列事件，习近平可以说除了他的宣传部门粉饰太平掩盖真相以外，他在整个的执政过程中是几乎是全部犯的错误，而基本上没有任何成就。所以说这个当然最重要的大家知道他在国际上受到孤立，特别是和美中美关系迅速恶化，现在到了不可收拾的地步，被国际社会特别是西方主流的国际阵营所孤立，国内现在经济大幅度下滑，还有因为疫情也引起了全世界其他国家的不满，诸多的很重大的一些事项几乎没有看见他成功的任何可以拿得出来的中心证据，所以他感到他的所谓的核心地位要在明年继续保持下去而且能连任的话恐怕是个危险。而最近刚刚所谓北戴河的会议也好，北戴河的那个大家交换意见也好，不管是怎么说北戴河大家知道还是举行了一些互相之间的交流意见，特别是说过去的中共的元老来休假的时候有很交换意见，我们看到北戴河之后的一些发展一些情况，虽然是说是中共没有大肆的宣扬，但是有些发展已经表明他并不是这么能够把握他在明年能够继续连任的，所以他现在要做出很重要的决定，要把这个三个历史时期固定下来，也是对北戴河会议之后的整个的一种回应。这个我简单的说一下，北戴河会议之后中共政坛出现了一些和不同寻常的现象，当然第一个就是大家注意到的汪洋先生的地位上升，他在17号出席的中共中央财经委员会第十次会议上排名比过去高全了，18号出席西藏和平解放70周年庆祝活动，而前两届就是和平解放60周年和平解放50周年的出席者是当时的王楚、习近平和胡锦涛，所以汪洋在这次出席也隐隐然然的有某种看起来是王楚的这种地位，虽然是说没有公布。第三个是中共反制裁法本来是已经定好了要在人大投票通过落决到香港和澳门，却被突然叫停，还有杭州市委书记浙江新军的成员周江勇被双规，当然他可能和那个马云事件有关系，但是不管怎么说他是属于浙江新军的成员。第六点，李克强总理的态度趋向强硬，他在这次大洪灾之前一次也没有办法到河南去调查了解，但是北戴河会议后马上就赴河南看望，并且国务院的调查组马上进驻向当地的首长，当地的时候大家知道是和习近平先生是相当有关联的所谓习家军人员问责，就是省府的官员和郑州市的官员。
那么目前呢，中国教育部推动将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学生读本今年秋季学期呢在全国统一使用，这个行动你的看法？
他当然是要加强整个对习近平的个人崇拜，加强习近平所谓的习近平思想的指导作用，要学当年的毛泽东一样的作为一个笼罩性的作为一个党的这一段时间的主导性的意识形态，这中间的内容我相信会有很多比较加强习近平的对他的这个所谓的功绩啊，对他的这个功劳的看法。但是我们知道前一段时间曾经把第二这个阶段历史决议关于文革的那个提法否定了，说是艰难的探索，是一个正面的提法，但是现在又重回了，我注意到了中小学的课本又重新回到过去的关于文革是次灾难，从任何意义上都是一次大的动乱而不是一个所谓的革命。也就是说在这些方面，在大的根本性的问题上习近平并没有获得进展，虽然在这些 教科书上的一般的词汇上要讲它是核心啊，要讲习近平思想，但是在关键的那些问题上，例如像文革是否定还是肯定这个问题上，他现在实际上是遇到了挫折。所以说这个过程，我的意思是说，他们党内并没有达成完全的共识，现在正在做互相之间的争取话语权的斗争。
那么8月29号呢，几乎所有中国官方媒体呢，在头版重要位置集中统一发表了这个李光满冰点时评，每个人都能感受到一场深刻的变革正在进行。各大中央媒体呢，集中统一刊发一篇来自公众号自媒体的文章，十分罕见。李光满冰点时评说呢，中央网信办重拳整治饭圈，国家税务总局处罚郑爽偷逃税2.99亿元，各大平台下架赵薇、高晓松，这次对娱乐圈的重击意味着什么？他的这个文章说呢，我们每个人都能感受到一场深刻的社会变革已经开始，不仅资本圈，也不仅娱乐圈，不仅要摧枯拉朽，而且要刮骨疗伤。有评论说，这篇文章是中国政治气候变化的风向标，是文革 2.0 的宣言。你的看法？
这个文章是看起来是带有某种习近平先生模仿毛泽东当年文革的搞法，以及利用一些并不是很有权威的这样一个人的那个文章，拿来突然就命令他在所有的主要的官媒上做投票发表，那显然没有习近平先生的批准是不可能的，也就是说他可能代表了某种习近平先生的意志和他的想法。但是呢，他为什么不能就是直接的就用人民日报社论，或者直接的用什么求是杂志的社论等等，用更权威的方式来发表，而引用一个根本过去名不见经传的一个作家的一篇文激进的文章，带左翼的左倾倾向很强的文章来发表，也表明他恐怕是在试探风向。也就是说，是习近平的整个的做法是在模仿毛泽东，是有向文革倒退的这个一个很明显的倾向，这个大家都看得出来的。但是他有没有这样一个政治能量能够做到这一点，而且他做到这一点他会付出多大的代价，这个可能还要仔细观察。而他的政治想象力有限，他的入手就像再次模仿毛，想以人文艺领域开刀，以民粹主义反抗精英主义反抗资本为相标榜来开始进行这个事情。但是现在的中共党内能不能够真正的允许类似文革的这样一个情况出现，我觉得还是未定的。目前大家都看到的是，甚至像胡锡进这样的中共的重要的喉舌也出来反对，认为这个文章的提法是一个把目前中共进行的一些整顿，要把改革开放往深化的一些整顿秩序，而变成一个宣翻整个的中共这个邓小平以来的，他当媒体邓小平的名字，就是改革开放以来的所有的这个成就的这样一个革命性的行动，好像我们进入了一个新的要对改革开放以来的所有的基本政策和成就进行倒算，进行翻转，这样一个东西他认为是不合适的，或者是错误的。像胡锡进这样的人都发出这样一个声音，可见在中共内部做这样一个尝试他会受到很大的阻力。而且再说这个李光满过去这个人大家都没听说过的一个人，所以说他可以随时被抛掉的。但是现在习近平是他因为没有他的政治想象力，他只能够学习像毛泽东那样搞，把杨文元的篇文章弄出来，或者把聂远子的大字报弄出来推进文革一样，推进不成这些人就可以做牺牲，但推进成了他就可以做很大的一个重大的政治翻转，政治革所谓的政治革命了。但是很显然我觉得习近平现在他没有毛这样大的政治实力和政治能量能够真正的搞到成文革式的东西，所以说我估计他这样是一场赌博，而且这个赌博恐怕不会像人们想象的这样很长，像文革这样在发起相当长的时间，恐怕有一段最近有一段相当激烈的，就是为明年的二十大进行斗争的一个激烈的白热化的党内斗争。我觉得他只是表明了这一点，而且他很可能这种所谓的新文革2.0版 他的前途我并不看好他这个队员，很可能半途而废，因为他和毛泽东的政治能量和政治技术都是不可同日而语的，时代也不同了。整个的毛泽东他是开国之勋，他升级了他的厚望于党政军内部，手下也有一批人臣，习近平自己远远没有这个东西，他掌握的中共的目前就只能说在媒体上还基本上控制了，在他的人马手上，但是在其他的方面很显然并不见得他有全面操控的能力，所以某种意义上他是对前一段时间他稍微有所退却，就在我刚才谈到的北戴河会议以后的朱总现象，他有所退却以后他有一个直接的反攻，这个反攻胜利了他就可以真正得到，但是我觉得胜利的可能性比较小，很可能他还得再退却，再另外像刚才胡锡进这些人说的语言，他也可能代表了另外一批政治力量，包括党内的政治力量，所以说他现在正在做一个赌博，刚刚开始，我不认为习近平这个赌博他能够有胜算。
好的，谢谢你。
好，谢谢。
以上是网络杂志纵览中国主编陈奎德博士接受美国之音的采访。
中国海事局官网上周末发表公告宣布，9月1号实施修订后的海上交通安全法，要求5类外籍船舶进入中国领海向中方事先申报，在中国近年来频繁在东南中国海采取咄咄逼人的态势，伸张其领土领海主权之际，北京新发布的上述法规引起国际社会的注意。下面请听美国之音记者金哲就相关问题对中国问题学者金德方教授的专访。
美国新闻周刊8月31日报道说，观察家们表示北京可能会随后进一步试图控制他提出主权申索的领土周围的民用和军用船只往来交通。北京声称对南中海数以百计的海上地貌拥有主权，还声称对台湾及其外岛以及位于东中国海的日本管辖的尖阁诸岛拥有主权。新闻周刊的报道说，中国海事局官网发布的公告还包括一则更为意义模糊的附加条款，该条款适用于法律、行政法规或中国国务院规定的可能危及中国海上交通安全的其他船舶，这一条款可能被延伸用来涵盖所有的中国不喜欢的外国船只，尤其是军事性质的船只。从本星期三9月1日开始，外国船只将被要求提供名称、呼号、当前位置、目的地和货物名称。该公告称，船舶未按要求报告的，海事管理机构将按有关法律、法规、规章和规定予以处理。该公告没有明确说明这是否意味着警告、强行驱离，还是其他行动。现在还不清楚中国将如何执行这一法规，以及目前在其他国家管辖下但中国声称拥有主权的岛屿周围，中国将如何执法。中国今年2月实施海警法，4月推出新修改的海上交通安全法，日前在发布跟9月1日实施的海上交通安全法配套的新法规，应当如何看待北京的这一系列举措？美国会如何做出反应？美国迈阿密大学研究中国外交和军事政策以及美中关系的专家金德方 John Teufel Dreyer 在接受美国之音采访时就这些问题发表了他的个人的看法。金德方认为，北京新发布跟海上交通安全法配套的新法规是中国政府最近一段时间以来一直在做的事情的一个逻辑的延伸，这就是逐渐不断提出新法规来巩固他对东中国海和南中国海的控制。金德方表示，这些法规明显不符合联合国海洋法公约。
China is taking unilateral actions here, and what I'm saying isThat this follows on this Coast Guard law in February.
中国这是在采取单方面的行动。我看到的是，中国在今年二月通过了海警法，授权中国海警可以在某些情况下对其他国家船只开火。现在中国又说我们要禁止其他国家的船只进入， 除非他们事先知会我们他们运载的是什么，不管他们运载的是放射性物质、石油、化学品或其他货物，这是进一步收紧限制。
金德芳继续说
It also says that the maritime, China's Maritime Safety Administration has authority over what they call jurisdictional waters. I've never heard of jurisdictional waters before, but
这一法规还说，中国海事局有权管制它所谓的中国管辖海域。我以前从来没听说过管辖海域，但这一概念显然比领海、比年期更宽泛。换句话说，中国当局在扩展他所说的他可以管制的领海。中国海事局根据这一法规也可以自行规定不可通行区域，这就干预了印太地区的航行自由。包括日本和美国在内的其他国家和好几个欧洲国家已经表明反对这种干预。
中国新发布的海事法规令人想起他在2013年11月宣布的东中国海防空识别区的规定。在中国宣布之后不久，美国派遣战略轰炸机穿越该区域，从而明确地展示了无视它的意图。在这种情况下，东中国海防空识别区和现在中国新发布的海事法规还有什么意义呢？长期研究中国外交和军事问题的迈阿密大学政治科学教授金德芳说
I see this as a logical continuation of that East China Sea adage. However, at the time, it was speculated that China meant to have also an adage through the
中国新发布的海事法规是先前的东中国海防空识别区的逻辑的延伸。当初该防空识别区宣布的时候，中国还想宣布南中国海防空识别区，但截至目前还没有宣布。然而新发布的这些海事法规仍然是东海防空识别区的一种延伸。尽管美国派遣战略轰炸机穿越该防空识别区，但人们注意到民用飞机还是遵从了该防空识别区的规定。
I think we're going to have to take a wait and see attitude.And my guess is that China will not at first strongly enforce these, but later on, depending on whether it's angry with...
我想我们现在要采取一种等着瞧的态度。我的猜想是中国最初将不那么强力地执行这一法规，但后来要看它是否跟日本、跟美国、跟台湾有什么过节，那时候它就会强力执行，那时候它就会说这些法规已经生效已久，你们明知故犯，所以受到了惩罚。
中国实施新的海上交通安全法，并公布与之配套的法规，收紧对通过其所谓的管辖海域的外国船只的控制。与此同时，中国在东中国海跟南中国海与日本、越南、菲律宾等国的海洋权争议持续不断。美国、日本以及法国、英国、德国等国对争议海域的自由航行表示关切，并通过派遣军舰航行等方式表达这一关切。
欧盟朝着全面提升与台湾的政治和经贸关系迈出了一个里程碑式的重大步骤，引发北京的强烈反弹。
星期三，欧洲议会外委会以压倒多数通过了欧盟台湾政治关系与合作报告，为这份旨在全面提升欧盟与台湾政经关系的首份政策建议正式成为欧盟法律打下基础。报告称，台湾是欧盟在印太地区的重要合作伙伴和民主盟友，因此主张欧盟在一个中国政策下与台湾建立更加密切和坚强的伙伴关系。报告起草人来自瑞典的欧洲议会成员魏莫斯在外委会投票后发出推文说，这是一个历史性的一天，因为这是此类报告首次获得通过。他在另一篇推文中说，欧盟的一个小组敦促欧盟加强与台湾的关系，这是一个不断扩大的民主联合阵线，支持共同面对一个越来越武断的中国的最新展现。欧洲议会外委会还在同一天通过了一项修正案， 建议欧盟将驻台机构从欧洲经贸办事处改名为欧盟驻台湾办事处，以体现欧盟要全面提升与台湾的关系，而不只是经贸关系。欧盟台湾政治关系与合作报告还需获得欧洲议会全体会议的通过，才能正式成为法律。北京对欧洲议会外委会星期三的投票作出强烈反应。中国驻欧盟使团当天发表声明，强烈反对欧盟台湾政治关系与合作报告，称报告严重违背一个中国原则。声明说，报告内容远远超出欧盟及其成员国对台开展非官方经贸合作与文化交流的范畴。中方的声明还敦促欧洲议会立即纠正有关错误言行，为维护中欧关系的政治基础发挥积极和建设性作用。此前，欧盟成员国立陶宛宣布要在台湾设立代表处，并允许台北当局以台湾名义在立陶宛设立代表处，引发北京的强烈反应，包括召回中国驻立陶宛大使，并要求立陶宛召回驻中国大使。美国拜登政府今年一月上任后，努力与欧盟协调对华政策，以期共同应对中国在人权、网络安全和地区安全等领域对自由世界的挑战，并初步取得成果。北京不满美欧拉帮结派，敦促欧盟本着自身利益，独立自主地发展与中国的关系。
被誉为长沙公益撒的中国非政府组织人士程渊、吴葛建雄和刘大志2019年被中共当局以颠覆国家政权罪逮捕，上个月底被秘密宣判。吴葛建雄的父亲吴有水律师近日接受了美国之音专访，他说，整起案件从逮捕、起诉、开庭直到宣判，从头到尾就是一个非法审判。下面请听美国之音特约记者陈云的报道。
中国 NGO 组织长沙赋能的负责人程渊、志愿者吴葛建雄和刘大志疑似因为取得境外资金，在2019年7月22日被当局以颠覆国家政权罪抓捕，刑事拘留两年，期间多次延长侦查期限，律师多次申请会见均被拒绝。长沙赋能专门关注身心障碍者及其他弱势群体的权利，包括消除对艾滋病患的歧视。除了此项公益之外，吴葛建雄还参与了劳工维权活动，教导打工族如何根据中国劳动法和劳动合同维护自己的权益。2020年3月16日，三人的六名委托辩护律师集体被口头告知撤销委托，吴有水也被解除了委托，全部被官派律师所代替。2020年9月，这个被称为长沙公益撒的案子在未经公告的情况下秘密开庭，直到今年7月20日家属才透过各种渠道得知审判结果。吴葛建雄被判三年徒刑，刘大志两年，程渊的刑期则仍是个谜。吴有水近日在接受美国之音专访时表示，就他所知，儿子等人的资金是通过国际投标的方式取得，比如从事艾滋病公益活动，是向防治艾滋病的公益基金会投标，得标后才能够取得补助。他们并不是固定为某一个境外 NGO 组织服务，或是代理某一家特定的境外 NGO 组织。他说，儿子被抓时是一位才从校园毕业踏进社会工作两年的年轻人，年纪不过20多岁，他的内心一定很恐惧，他可能从来没有想过自己有一天会突然遭到逮捕。身为律师的吴有水在2020年7月底收到儿子的拘留通知书后，决心为儿子辩护，并等着跟儿子会面。在等待的日子里，我才感觉到什么叫做度日如年。吴有水说，他天天扳着手指，盼望两个月的侦查期限赶快过去，时间到了赶紧打电话去询问结果，得到的回复是延长侦查期限一个月。熬了一个月后，他又再一次的得到再次延长侦查期限两个月的回复。吴有水几近崩溃，他决定这一回两个月的期限一到，他就要亲自前往湖南省国家安全厅看守所会见儿子。据吴有水介绍，2020年1月25日的侦查期限刚好是大年初一，但碰巧春节的假期，政府机关放假，要到初七才会上班。 大年三十的晚上，他和妻子吃了一些中午剩下的饭菜当做年夜饭，两人孤苦伶仃的过了年，唯独期待初七能够见到唯一的独子。初六一早，吴有水从住家杭州自行开了900多公里的路，十几个小时的车来到长沙，但万万没有想到，等到的不是儿子，而是再多了一次侦查期限再延长两个月的回复。吴有水说，当时他气愤的无法表达，也难过的无法表达。他说，
现在还说不出来，当时的那种心情，而且你也知道那是疫情期间，还找不到地方吃的，找不到地方住的，就那个心情真说不清楚，没办法用语言去表达，当时表达不出来。
这一趟吴有水不仅没有见到儿子，还差点有去无回。吴有水甚至被指控是儿子的共犯，遭到警方的传唤。后来警官让他去劝儿子承认罪行，吴有水这才明白，原来他被传唤的目的是要他去对儿子进行劝降，但吴有水坚决不从，警方最后作罢，几个小时的交锋终于结束。吴有水说，据他的了解与猜测，看守所对吴葛建雄、程渊和刘大志三人采取了特别的手段，包括三人分别关押和绝对隔离，不让他们跟其他人有任何接触的机会。吴有水说，据他了解，他的儿子曾因阅读书籍的请求遭拒而进行过绝食抗议，而且为了抗议单独关押而遭到殴打。吴有水表示，
因为他们抓进时候呢，他们都没有带什么衣服的，都是随身穿的衣服就这么抓进去，然后听说他们在里面对他们开冷空调，就把那个空调温度降到很低，不停地对他们用冷空调来对他们进行吹风，然后还有一种呢，就是威胁，拿他们亲人，威胁要抓他们的亲人，用这个手段，如果他们不解除，就对他们亲人采取什么样什么样的措施，采取这些手段，逼迫他们同意解除家属给他为他们请的律师，然后接受他们惯犯安排的律师。
吴有水表示，根据中国刑事诉讼法的规定，刑事拘留必须要有犯罪事实。虽然办案人员口口声声说罪证确凿批准逮捕，但到长沙市检察院起诉的时候，又因为罪证不足而退回侦查部门补充侦查，并且当局在没有合理的理由情况下一而再再而三地延长拘留期限，这都是违反中国刑事诉讼法的规定。吴有水表示，在侦查过程中，他们从未允许过家属所委托的律师会见当事人，虽然会见要经过他们的允许，但他们把要经过允许变成了禁止会见，这就是违法的。再者，在他儿子被移送到检察院之前，他们把家属委托的辩护律师全部解除，撤换成官派律师，而官派律师是哪些人也对家属保密，这也是违法的。吴有水说，
那么到后来就越来越离谱了，连案子他们自己说是公开审理的，公开审理呢，至少你要开庭之前要公告啊，对吧，你要通知一下家属需要不需要旁听呢，对吧，安排旁听呢，结果他既没有经过任何公告，至少我们一直在盯着他公告，没有查到他的公告，对这个案子的开庭的公告也没有通知过我们，这些都没有，甚至他们法院内部的电脑上查不到这个案子，这些都是超越过法律的规定的。
吴有水说，不止开庭没有公告或通知家属，宣判的结果也没有通知，家属无法从正式的渠道得知他们三人的审判过程、被判了什么罪以及刑期有多长等。吴有水表示，
而我们所知道都是通过各种途径侧面去打听到的，而没有一个正式的、官方的按照法律的规定告诉我们一下，都没有的。就是他从头到尾就是一个非法的、非法侦查、非法起诉、非法审判，都是非法的。
吴有水将这一段非法审判的过程，以及身为一位政治犯的父亲兼辩护人对中国司法的控诉，撰写成《被偷走的辩护权》一书，上月在台湾上市。他告诉美国之音，这段经历让他深刻地领悟到，我们的善良限制了我们对他们邪恶的想象。他说，他总觉得长沙公益三子对残障人士、弱势群体进行必要的保护，是在帮助政府健全制度，应该是好事一桩。
但是我们怎么会想象这个可能是出于某种政治上的目的，居然会把这种行为打成犯罪，所以一般人想象不到的，你没办法想象，可能我们太善良了， 把我们想象能力给限制掉。
吴有水为了儿子的自由还必须要放弃尊严。他说他见到国安部门的人总是点头哈腰，即使内心再厌恶，他还是尽量表现出谦卑顺从的态度，尽管如此也无济于事。吴葛建雄最后被判三年有期徒刑，连带一个三年的附加刑。据吴有水介绍，附加刑意指他儿子出狱后还会有三年的时间被剥夺一切的政治权利，无法行使任何的公民权。现在吴有水还要继续等十个月儿子才能够出狱。他苦笑说，
至少总比之前那两年过程都不知道哪一天是个出头要好一点，现在我还可以扳着手指的数日子过了。
在吴葛建雄被拘留的两年中，他母亲望眼欲穿，盼儿子早日回家，不幸在2020年底因大脑动脉破裂去世，母子终究未能见上最后一面。一家三口现在只剩下吴有水一个人。他说他会继续守在杭州的老家等儿子回来，我怕换了地方我儿子回来后会找不到，我必须坚持啊，等到天亮。以上是美国之音特约记者陈云的报道。
中国官方媒体称，今年八月被中国法庭定罪的加拿大商人斯帕福曾为现被关押的另外一名加拿大人前外交官康明凯提供情报，这是中国官方首次对外宣称这两宗案件彼此之间的关联。
中共机关报人民日报属下的环球时报星期四以独家披露的方式称，从有关部门获悉，斯帕福在被捕前曾多次拍摄中国军事装备照片和视频，并将属于机密级国家秘密的照片和视频提供给境外人员。报道称，斯帕福是康明凯的重要情报关系人，长期向他提供各种信息资料，但报道没有说明斯帕福向康明凯提供的信息资料是否包括任何机密级国家秘密，也没有说明从斯帕福得到国家机密的境外人员是谁，是否包括康明凯。官方的《环球时报》的所谓独家消息称，康明凯在2017年至2018年以伪造商人身份，虚构经商事由的方式进入中国，在中国境内通过关系人搜集大量非公开的涉及中国国家安全等信息，并据此撰写分析报告，其中一些信息属于机密级国家秘密和情报。众所周知，康明凯曾在加拿大驻北京大使馆担任外交官，这一公开信息中国官方自然早已掌握。他从外交部暂时离职并担任国际危机组织的东北亚高级顾问的消息也是刊登在这家研究机构网站上的公开信息。跟许多外国研究机构研究员一样，康明凯以商务签证的方式去中国调研也符合常理。在调研期间，中国官方网站曾刊登了中共中央对外联络部副部长郭业洲和全国政协外委会副主任韩方明会见国际危机组织东北亚高级顾问康明凯的消息。国际危机组织曾在一份声明中说，康明凯在为该组织工作期间以严谨和不偏不倚的报告而著称，他经常采访中国官员，并在国际危机组织的工作中精准地反映出中国官员的观点，而国际危机组织的使命是从事实的调查研究并提供政策建议，以协助结束世界各地的致命性冲突。中国法庭以非法提供国家秘密罪今年三月分别对康明凯和斯帕福进行了庭审，并以案情涉及国家机密为由不对外开放。今年八月，法庭宣判斯帕福有罪，判他有期徒刑11年，迄今为止还没有对康明凯宣判。美国、加拿大政府和国际社会普遍认为，中国当局2018年12月逮捕康明凯和斯帕福明显是对加拿大当局拘捕华为高管孟晚舟的报复。对斯帕福的宣判和等待对康明凯宣判，在时间上也与加拿大法庭今年8月对孟晚舟案的最后庭审以及等待今年10月作出宣判的时间吻合。北京曾严厉警告加拿大会因为拘捕孟晚舟付出沉重代价，但至今未明确说明沉重代价是什么。与此同时，中国坚称是法治国家，逮捕、起诉和宣判康明凯和斯帕福与孟晚舟案无关。
中国网信办接连发起专项行动，加紧钳制网上言论之际，新浪微博监督员季浩洋举报一位博主捏造母亲在打疫苗过后去世博取同情，危害国家利益，并宣布查封其微博账号，结果激起众怒。季浩洋因发表未经事实的言论、滥用职权等被清退。那么，新浪微博监督机制是如何引爆舆情？季浩洋是按照规章办事，还是滥用职权？中国严控社会媒体为什么不得人心？下面请听中国时政评论人小民之心主持小民，北京独立学者时评人彭定定就上述问题发表个人看法。
中国时政评论人小民之心主持小民表示，博主被查封的原因更可能是因为注射国产疫苗致死，触及到了中共的敏感神经。中共从疫情之初就把抗疫政治化，因此随之而来的国产疫苗注射也成为政治化的一个议题。谈论国产疫苗导致的事故，就相当于攻击中共。小民说，
但是呢，还有另一种可能性，也就是说不允许涉及注射疫苗发生的问题，这是当局的一个内部的规定，也就是说国产疫苗打死人已经成为一个对国家有害的时政信息了。换句话说，这位季浩洋他是在执行上级的命令，所以事实上我们看到了国产疫苗的接种反应或者还是副作用等的相关研究数据或者相关报道，我们在中国的媒体上基本上是看不到的，尤其是这种注射疫苗而死亡的信息，外界更是很难看到，更是绝对看不到相关的统计数字。我们偶尔能看到网上传的一些个别的信息，某人死了或者某人受伤了，但是我们绝对看不到有关的统计数字，中国究竟出了多少这个事情没有看到。但是呢，我们可以看到什么？国内媒体大量的报道国外的疫苗打死人的事情，这一点呢显然不是个别的监督员能够做到的，这肯定是整个体系的问题。再一个呢，需要说的是关于这个新冠疫情的问题，恰恰是被中共当局给政治化了。中共当局从一开始就把抗击疫情和中共的领导联系在一起，把中国的疫情的清零看作是中共的成就。习近平也曾经特别表示他在亲自指挥、亲自领导、亲自部署。那就这个事情最初的政治化恰恰是从中共当局开始的。当然同时中共却指责国际社会对病毒的溯源政治化。所以在这种情况下，中国的这个疫苗问题在很大程度上也已经被政治化了，和政治连在一起了。在中国你谈论中国疫苗发生问题了，或者说中国疫苗出了重大的事故了，在某种意义上等于攻击中共。我想这一点呢，可能是这个监督员他理直气壮的干这些坏事的一个很重要的原因。
小民表示，季浩洋出于爱国之情替当局做舆论管理员，最终却遭到处理。如果说季浩洋有冤情，那也是因为他被中共用之则弃，在舆论反弹之后被当局当了替罪羊。小民说，
首先呢，这位季浩洋先生我感觉确实有点冤枉，因为一方面他确实是基于爱国之心，他知道或者说下意识的认为中国的疫苗问题和中共的这个制度有直接的关系，你揭露疫苗问题就等于揭露中共的问题，就像他说的，法律不会让你们随随便便拿个借口来污蔑国家，因为这就属于污蔑国家了。再者呢，按照爱国贼的逻辑呢，既然出于对国家的爱，那行动当然应该受肯定，纵然有点什么过错那也应该原谅。所以就这点来说呢，季先生对他的处罚当然会不服气。这最关键的还有个问题，他的做法我认为他很大程度上是按照他内部的规定来的，这不是他第一次处理这个事情，他又不是干的第一天，他已经干了很久了，所以他不可能不知道内部的规矩。应该这么讲，就是说在他引发的民意的反弹之后被当局丢卒保居了，拿出来当了替罪狗，所以这是他的冤枉的所在。
北京独立学者时评人彭定定通过总结他的亲身经历，比如社交媒体被屡次封号评论说， 中共控制舆论的时候，收紧标准不算可怕，最可怕、最能制造恐怖的是没有标准。彭定鼎说，
我本人是这个网络监控的受害者，两个公众号被封，有一个微信号也被封过一次，就是这个我参加过的群也被解散过，因为现在不太玩微博了，就是过去我的这个微博和博客也是经常就消失了，被外星人劫持了。但是我觉得这个里面最重要的问题是这个标准啊，我自己不知道，哪怕我愿意去遵守它的标准，你公示一下哪些话我能说哪些话我不能说，你给我个标准啊。但是我觉得，但是后来我想明白了，就是没有标准是最可怕的标准，所以你自己也不知道什么，所以你自己处处在想着小心，我的哪句话可能会触动某个人的神经，可能会与党目前的哪项政策甚至某个精神有抵触，这些东西完全是无形的，完全是掌握在这些个什么监督员或者网管员的手里。就是我有的时候发一篇文章，我自己是提心吊胆的，没事情，然后有的时候我自己发一篇很安全的文章啊，咔嚓一下子整个公众号没了。所以我觉得一个不确定的标准最能够制造恐怖，而专制统治它需要的是恐怖。也就是说当局他可以来收拾你，这个收拾最浅层面的，在网络上就是把你的号，就是把你的这个发言的权利给禁掉啊。虽然华春莹发言人说，这个每个人都有在网上表达自己思想的自由和权利，当然这是胡扯，就是这个标准的不明确，这个是最令人恐怖的。很多人，大家，我的很多朋友在对我说，现在这个舆论环境越来越严苛啊，它不是在于这个标准收紧，而是在于这个标准越来越不明确，你不知道你的哪句话会触犯了某个人的，你自己认为完全无害的话，到最后就是这种情况发展到极致，那就是大家什么都不说，或者只抄人民日报、中央电视台。
季浩洋事件发生的背景是中共对于舆论管控进入新的阶段。彭定鼎分析这背后的原因，中共逐渐文革化，中共的集权统治日渐伸向社会的每一个角落、每一个人。彭定鼎说，
在过去七八年，政治环境确实是越来越严峻嘛，这个是一个总的趋势，出于大家都看得到，大家都看得到这个中国，全世界都看得到中国现在是在政治上是在倒退，甚至有可能叫倒退到文革，这个是一个总的趋势，这个趋势的根源我就不便在这里要说起来也太长，但是这个 it's a given fact， 就是我们现在先认定，就是说这个确实就是个事实。那么这个事实，共产党现在他在就是执政党，他现在收紧自己的统治，也就是说他现在越来越趋向于用文革的方式啊，来控制人们的，来钳制人们的思想。他的统治方式现在在统治哲学发生了一些变化。过去在江泽民时代给老百姓越来越多的利益，闷声发大财。现在更多的是要求政治上的效忠。比方说天津市委书记李鸿忠就说，忠诚不绝对就是绝对不忠诚。这样的完全文革式的口号嘛。他现在是把这样的这个集权的控制手段啊，越来越多的伸向社会的每一个角落，伸向每一个人，必然对于这个网络的进一步的全面的钳制只会越来越强，因为当你实行集权的时候，它会到每一个角落。
中国最高法和人社部日前发布涉及超时加班的典型案例，认定996严重违法。观察人士指出，996工作制有可能因此偃旗息鼓，甚至走入历史。但保障中国劳动权益的关键在于成立一个真正能代表劳工利益的工会组织，打破现在官商勾结的政治制度。下面是美国之音记者杨明的报道。
中国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和最高人民法院8月26号联合发布超时加班劳动人事争议典型案例，进一步明确工时及加班工资法律适用标准，加大仲裁机构和人民法院办案指导力度，统一裁判尺度，有效保障劳动者休息权及劳动报酬权。希望通过对这十件不同案例进行的详细说明和分析，以及案例所代表的典型意义，为今后仲裁机构和法院办理类似争议案件提供统一要遵循的判例。在其中一个涉及员工拒绝违法超时加班安排，雇主能否解除劳动合同的案件中，某快递公司张某在试用期拒绝超时加班被雇主解除录用。张某向劳动人事争议仲裁委员会申请仲裁，仲裁委员会援引中国劳动法中有关雇主生产经营需要 延长工时必须要与工会和员工协商，但每日不得超过三小时，用人单位不得违反本法规定延长劳动者的工作时间等规定，裁定该快递公司规章制度中工作时间为早90至晚90，每周工作6天及996的内容，严重违反法律关于延长工作时间上限的规定。张某拒绝违法超时加班，系维护自身合法权益，雇主不得据此认定其试用期不符合录用条件，因此仲裁机构裁决该快递公司支付张某违法解除劳动合同赔偿金8000元。人社部和最高法称，这个仲裁案件的意义在于为确保劳动者休息权的实现，法律对延长工作时间的上限予以明确规定，雇主制定违反法律规定的加班制度，在劳动合同中与劳动者约定违反法律规定的加班条款，均应认定为无效。雇主的规章制度以及相应工作安排必须符合法律、行政法规的规定，否则既要承担违法后果，也不利于构建和谐稳定的劳动关系，促进自身健康发展。一段时间以来，996已经成为中国相当一部分民企私企普遍实行的加班文化。2019年4月11号，阿里巴巴董事局主席马云在内部交流中对员工说，今天中国的百度、阿里巴巴、腾讯这些公司能够996，我认为是我们这些人修来的福报，能做996是一种巨大的福气，很多公司很多人想996都没有机会。他说，你不付出超越别人的努力和时间，你怎么能够实现你想要的成功？尽管996被像马云这样的企业家认为是成功要素中不可或缺的组成部分，但人社部和最高法联合发布的典型案例已经认定996严重违法。这些典型案例的公布被认为是当局要限制或可废止996加班文化的一个重要迹象。美国纽约的中国劳工观察执行主席李强说，人社部和最高法发布的典型案例对于改善中国的用工环境、劳资关系有积极作用，能限制很多高科技公司普遍实行的996加班文化。他对美国之音说，
过去的话，虽然说中国有很多的法律限制加班、限制这强迫工作，但是呢，像他是没有法律可以去遵循的。那么这些案例的这个公布的话，至少他可以有参照的。但我们也不敢说这种制度对工人究竟有多好，或者说有多有利。但是他至少这个制度的话，它是处于一个我是要中国现有的法律得到执行，有这样的一个明确的一个信号。但至于以后能不能够执行，我们也不知道，因为中国的这个资方啊，它有很强大的影响力，对这个劳资关系里面。
李强说，中国多年前就制定了劳动法和劳动合同法，但是各级仲裁机构和法院在处理相关争议时，往往根据当地经济发展的需要做出相应的裁决。他以总部在杭州的阿里巴巴为例说，为了保住阿里巴巴留在杭州，当地仲裁机构或法院在裁定涉及到加班争议时，就可能不认定超时加班，也不会做出企业应予以赔偿的裁定。在肯定劳工权益被依法得到保护的同时，李强也指出，中国当局认定996违法也是出于某种政治意识形态的需要，可能与现在中国当局打压民企的大环境有关。他说，在这种情况下，资方也会以上有政策下有对策的态度来做出相应的调整，因此他对996加班文化将会很快消失并走向历史的说法并不抱乐观态度。有观察人士认为，996这种加班文化在民企创业初期可能发挥了一定的积极作用，但是在企业走上正轨逐渐成熟或发展壮大后，仍然强迫员工超时超强度工作，即违反相应的劳动法，也可能会造成员工的工伤。美国芝加哥大学人权中心客座教授滕彪博士说，最高法和人社部发布的典型案例反映出996加班文化在中国企业中普遍存在，问题相当严重，不仅仅是企业管理混乱、忽视人权，其背后更折射出中国制度性、体制性的问题。滕彪对美国之音说，
很多地方这个资本跟政府权力连在一起，而劳工的权利受到损害，劳工维权是非常艰难。所以在这样的一个背景下，尽管这个文件它想要解决，但实际上很难得到这个根本性的解决。
这位前中国维权律师也承认，996加班文化在尤其是私企中很普遍，其中有一些员工迫于收入低，为了多赚钱，不惜可能身心健康受到损害，加班加点工作。但最重要的是，旨在保障劳工权益的劳动法等法律在这些企业中没有得到有效的执行，践踏劳工权益的案例比比皆是。而官商勾结更使得企业违反法律法规的行为得不到真正的惩罚。中国最高法和人社部发布的十个典型案例的处理结果，包括员工拒绝违法超时加班，雇主能否解除劳动合同，员工超时加班发生工伤，用工单位、劳务派遣单位是否承担连带赔偿责任，雇主以规章制度形式否认员工加班事实是否有效等，都是劳工胜诉，企业败诉。滕彪说，最高法和人社部现在公布这些典型案例，作为今后有据可循的判例，其背后有着当局政治上的考虑。
像之前对一些企业家、对一些企业的这种处罚，它背后还是有这个政治方面的考虑，包括被判刑18年的这个任自强、孙大武等等，就是这背后都有一些这个政治方面的考虑，包括最近对一些民营企业的打压。
北京道恒律师事务所主任梁晓军律师也认为，典型案例的公布跟前段时间当局以反垄断法处罚民企，以及针对中小学生的双减政策等大环境的治理有一定的关系。他对美国之音说，
我觉得这个对加班的这种加班的文化影响是很大的，是不是真正走上历史，我现在还不好说。就是说很多可能不再公开宣称了，这种资本家、这种企业主，他追逐利润是他一种本能，他会不会变换一种其他的方式来实现他的利润最大化，那我不好说。
梁晓军律师说，中国政府通过这些裁决有利于员工的典型案例，不仅要保障员工的合法休息权和劳动报酬权，也能让企业减轻员工的工作时长和压力，让尤其是适婚的年轻人从每周6天、每天12小时长时间和繁重的工作中摆脱出来，响应政府的号召去恋爱、结婚、生养儿女。今年8月20号13届人大常委会第30次会议对中国计划生育法进行了修改，明确规定一对夫妻可以生育3个子女，这是中国政府几年前废除一胎化，鼓励一对夫妻可以生2个子女后再次修改这项法律，以应对不断下降的生育率所导致劳动力的大量减少以及老龄化人口的日益加剧。不过即使中国放开三孩政策，育龄夫妻迫于繁重的工作、房价的高涨、生养孩子成本攀升以及赡养老人、政府没有鼓励生育的优惠政策等原因，生育3个子女的意愿很低，相当一部分90后或00后甚至选择做丁克族。中国国家卫健委副主任于学军今年7月21号承认，今年上半年中国出生人口和生育水平会呈现走低的趋势，人口老龄化程度进一步加深。一位来自北京的律师说，最高法和人社部公布的典型案件判例虽然能警示那些违反劳动法或劳动合同法的企业，但作用不大。他觉得这些判例的作用非常有限，还是治标不治本，因为员工没有一个工会组织告诉他们怎样维护他们的自身权益。劳工观察人士李强也表示，这些典型案件之所以治标不治本，关键在于中国工人没有自由成立工会组织的权利，而全国唯一的工会组织中华全国总工会附属于中共领导，代表的是官方立场而不是工人的利益。因此过去在发生劳资纠纷时，工会发挥不了捍卫劳工权益的任何作用，而各级政府往往都是偏袒资方的而不是劳方。
这个变化产生的一个根源是专制制度的这个强有力的专政的这种手段。他的这种专政手段，他是今天可以因为这个需要，为了员工的需要来做改变这个政策。那下一次他可能又因为经济发展的需要，再又重新去调整政策。
美国之音杨明华盛顿报道。
听众朋友，这个小时的时事经纬节目到这里就播送完了。这次节目的导播是王云，我是陆阳，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次节目时间再见。